潘乳娘读书，有个坏脾气，手里握着铅笔，不肯闲着，老是在书头上画小人。他对于图画没有研究过，也不甚感兴趣。可是铅笔一着纸，一弯一弯的，不由自主就勾出一个人脸的侧影，永远是那一个脸，而且永远是向左。从小画惯了，熟极而流，闭着眼能画，左手也能画，唯一的区别便是右手画得圆溜些，左手画得比较深色，凸凹的角度较大，显得瘦，是同一个人生了场大病之后的侧影。没有头发，没有眉毛，眼睛从额角到下巴极简单的一条线，但是看得出不是中国人。鼻子太出来了一点。乳娘是个爱国的好孩子，可是他对于中国人没有多少好感。他所认识的外国人是电影明星与香烟广告、肥皂广告、俊俏大方的模特儿。他所认识的中国人是他的父母、兄弟、姐妹。他父亲不是个坏人，而且整天在外面做生意，很少见到。其实也还不至于讨厌，可是他父亲晚餐后每每独自坐在课堂里喝酒，吃油炸花生，把脸喝得红红的，油光贼亮，就像任何小店的老板。他父亲开着个酱园，也是个店老板，然而既做了他的父亲，就应当是个例外。乳娘并不反对喝酒，一个人受了极大的打击，不拘是爱情上的还是事业上的，狼狼苍苍扶墙摸壁走进酒吧间，爬上高凳子，沙哑地叫一声威士忌波哥苏达，然后用手托住头发起愣来，头发颓然垂下一撮子扫在眼睛里，然而眼睛一顺也不顺，直瞪瞪空洞洞，那是理所当然的，可同情的。虽然喝得太多也不好，究竟不失为一种高尚的下流。像他父亲却是畏缩地从西湖里倒点暖酒，再打掉了柄的茶杯中，一面喝一面与坐在旁边算账的母亲聊天。他说他的，他说他的，各不相犯。看见孩子们露出馋相了，有时还分两颗花生给他们吃。至于母亲，母亲自然是一个没受过教育，在旧礼教压迫下牺牲了一生幸福的可怜人，充满了爱子之心，可是不能够了解他，只懂得为他弄点吃的，逼着他吃下去，然后悬然送他出门。风吹着他的飘飘的白头发，可恶的是乳娘的母亲头发还没有白，偶然有一根两根白的，她也喜欢拔去。有了不随心的事，并不见她哭，只见她寻孩子的不是，把他们怄哭了。闲下来她听绍兴戏，搓麻将。乳娘上面的两个姐姐也和她一般的在大学里读书，涂胭脂抹粉，长得不怎么美，而不肯安分。乳娘不要她姐姐那样的女人，她最看不上眼的还是底下那一大群弟妹， 脏、懒、不懂事、非常孩子气的孩子，都是因为他们的存在，父母和姐姐每每忘了乳娘已经大了，一来便把他们混作一谈，这是第一件使他痛心疾首的事。他在家里向来不开口说话，他是一个孤零零的旁观者，他冷眼看着他们，过度的鄙夷与淡漠使他的眼睛变为淡蓝色的了。石子的青色，成霜上的人影的青色，然而谁都不觉得，从来没有谁因为他的批评的态度而感到不安。他不是什么要紧的人。乳娘一天到晚很少在家，下课后他进语言专修学校念德文，一半因为他读的是医科，德文与他很有帮助，一半却是因为他有心要避免同家里人一桌吃晚饭。夜校的上课时间是7点到8点半，像现在还不到6点半，他已经坐在学生休息室里烤着火温习功课。休息室的长台上闪置着几份报纸与杂志，对过坐个人，报纸挡住了脸，不会是学生，即使是程度高的学生也不见得看得懂德文报纸。报纸上的手指甲、红扣单裂痕斑斑，乳娘知道那一定是校长室里的女打字员。她放下报纸，翻到另一页上，将报纸折叠了一下，趴在台上看，头上掉下一嘟噜黄色的卷发，细格子呢外衣，口袋里的绿手绢与衬衫的绿押韵，上半身的影子恰巧落在报纸上。他皱皱眉毛，扭过身去凑那灯光，他的脸这一偏过去，乳娘突然吃了一惊，他的侧面就是他从小东涂西抹画到现在的唯一的侧面，错不了，从额角到下巴那条线。怪不得他报名的时候看见这俄国女人就觉得有点眼熟。他从来也没想到过，他画的原来是个女人的侧影，而且是个美丽的女人，口鼻间的距离太短了，据说那是短命的象征。乳娘从未考虑过短命的女人可爱之点，她不过直觉地感到人中短了有一种稚嫩之美。她的头发黄得没有劲道，大约要借点太阳光方才是纯正的，圣母像里的金黄。唯其因为这似有如无的眼媚鬓发，分外显出侧面那条线，他从心里生出一种奇异的喜悦，仿佛这个人整个是他手里创造出来的，他是他的，他对于他，说不上喜欢不喜欢，因为他是他的一部分，仿佛他只需要走过去说一声，原来是你，你是我的，你不知道吗？便可以轻轻掐下他的头来夹在书里。他朝他发愣，他似乎有点觉得了。乳娘连忙垂下眼去看书，书头上左一个右一个画的全是侧面，可不能让他看见了，他还以为画的是他呢。 汝良性急慌忙，抓起铅笔来一阵涂，那沙沙的声音倒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探过身来，向他书上望了一望，笑道：“很像，像极了。”汝良诺诺的不知说了点什么，手里的笔急如风雨的只管涂下去，涂黑了半张书。他伸手将书往那边拉，笑道：“让我瞧瞧，要不我也不认识自己的侧面。”心静拍了照，有一张是半边脸的，所以一看见就知道是我。画得真不错，为什么不把眼睛嘴给补上去呢？汝良没法子解释说他不会画眼睛同嘴，除了这侧面他什么都不会画。他看了他一眼，见他满脸为难的样子，以为他说不惯英文，对答不上来，便搭讪道：“今天真冷，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吗？”汝良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晚上回去还要冷。”他道：“可不是，真不方便。你们是哪个先生教？”汝良道：“斯密德。”他道：“教的还好吗？”汝良又点点头，说道：“就是太慢，叫人不耐烦。”他道：“那他也是没法子，学生程度不齐，有些人赶不上。”汝良道：“随班上课，就是这点不好，不比私人教授。”他将手支着头，随意翻着书，问道：“你们念到哪儿了？”先到第一页，他读出他的名字道：“潘汝良。”“我叫庆细雅·劳普沙维之。”他提起笔来，待要写在空白上，可是一点空白也没有剩下了，全画满了侧面，他的侧面。汝良眼睁睁看着，又不能把书给抢过来，自己兜脸侧腮涨得通红。庆西雅的脸也红了，像电灯罩上歇了个粉红似的飞蛾，反映到他脸上一点最轻微的飘忽的红色。他很快地合上了书，做出随便的神气，另在封面上找了块空地，将他的名字写给他看。汝良问道：“你一直住在上海？”庆西雅道：“小时候在哈尔滨，从前我说的一口的中国话呢，全给忘了。”汝良道：“那多可惜。”庆西雅道：“我还想从头再学起来呢，你要是愿意教我的话，我们倒可以交换一下，我教你德文。”汝良笑道：“那感情好。”正说着，上课铃朗朗响起来了。汝良站起身来拿书，庆细雅将手按在书上，朝他这面飞过来，笑道：“这样，明天晌午你要是有空，我们就可以上一课试试。你到苏生大厦九楼怡通洋行来找我，我白天在那儿做事，吃中饭的时候那儿没人。”汝良点头道：“苏生大厦，怡通洋行，我一定来。”当下两人别过了。汝良那天晚上到很晚方才入睡，这庆细雅他误会了，以为他悄悄地爱上了他，背地里画来画去只是他的脸庞，他以为他爱他，而他这么明显地给了他一个机会与他接近。为什么呢？难道她是个干练的女孩子，白天在洋行里工作， 夜校里还有兼职，至多也不过他姐姐的年纪罢，人家可不像他姐姐。照说，一个规矩的女人，知道有人喜欢她，除非她打算嫁给那个人，就得远着她。在中国是如此，在外国也是如此。可是，谁不喜欢同喜欢自己的人来往呢？难道他非得同不喜欢他的人来往？千禧雅也许并没有旁的意思，他别误会了，像他一样的误会了，不能一误再误。果真是误会吗？也许他爱着他，而自己没有疑心到此。他先就知道了，女人据说是比较敏感，这事可真有点奇怪。他从来不信缘分这些话，可是这事的确有点奇怪。次日，汝良穿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装，又觉得这么焕然一新的去赴约有些傻气，特意要显得潦草不在乎，临时加上了一条泛了色的旧围巾。清早上学去，冬天的小树叶子像一粒粒交织的金珠子，他迎着太阳骑着自行车，车头上吊着书包，车尾的甲板上拴着一根药水炼制过的钉子式的枯骨。从前有过一个时候，这是个人的腿，会骑脚踏车也说不定。汝良迎着太阳骑着车，寒风吹着热身子，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。汝良把手按在疾驰的电车上，跟着电车嗖嗖跑，车窗里望进去，里头坐着两个女人，脸对脸嘁嘁喳喳说话，说两句点一点头，黑眼睫毛在阳光里晒成了白色，脸对脸不知说些什么有趣的故事，在太阳里扇着白眼睫毛，活人的太阳照不到死者的身上。汝良肚子里装满了滚烫的早饭，心里充满了快乐，这样无端端的快乐在他也是常有的事。可是今天他想，一定是为了庆西雅。野地里的狗汪汪叫着，学校里摇起铃来了，晴天上凭空挂下小小一串金色的铃声。庆西雅那一嘟噜黄头发，一个卷就是一个铃，可爱的庆西雅。午前最后一课他没有去上，赶回家去换围巾，因为想来想去，到底是那条簇新的白羊毛围巾比较得体。路上经过落荒地带新建的一座华美的洋房，想不到这里的无线电里也唱着绍兴戏，从绯红蕾丝窗帘里透出来，宽亮的无表情的嗓子唱着十八支抽斗，文化的末日。这么优美的环境里的女主人也和她母亲一般无二，汝良不要她母亲那样的女人，庆西雅至少是属于另一个世界里的。汝良把她和洁净可爱的一切归在一起，像奖学金，像足球赛，像德国牌子的脚踏车，像新文学。汝良虽然读的是医科，对于文艺是极度爱好的，他相信如果不那么忙，如果多喝点咖啡， 他一定能够写出动人的文章。他对于咖啡的信仰，倒不是因为咖啡的香味，而是因为那构造复杂的、科学化的银色的壶，那晶亮的玻璃盖。同样的，他献身于医学，一半也是因为医生的器械一概都是崭新塑料，一件一件从皮包里拿出来，冰凉的金属饼。小巧的，全能的，最伟大的是那架电疗器，精致的齿轮木木转动，飞出火星乱拼的爵士乐，轻快明朗健康。现代科学是这十分不全的世界上唯一的无可思议的好东西。做医生的穿上了那件洁无纤尘的白外套，油炸花生下酒的父亲，听绍兴戏的母亲，庸脂俗粉的姐姐，全都无法近身了。这是鲁良期待着的未来。现在这未来里添了个清晰牙，鲁良未尝不知道，要实现他的理想，非经过一番奋斗不可。医科要读7年才毕业，时候还长着呢。半路上先同个俄国女孩子拉扯上了，怎么看着也不大合适。自行车又经过一家开唱绍兴戏的公馆，无线电悠悠唱下去，在那宽而平的嗓门里，没有白天与黑夜，仿佛在白昼的房间里点上了电灯，眩晕热闹不真实。绍兴姑娘唱的是越思越想，越拉凹啊悔啊啊，稳妥的拍子。汝良突然醒悟了，绍兴戏听众的世界是一个稳妥的世界，不稳的是他自己。汝良心里很乱，来到外滩苏生大厦的时候还有点揣揣不宁，愁的却是别一类的事了。来得太早，他办公室里的人如果还没走光，岂不是窘得慌？人走光了，一样也窘得慌。他延挨了好一会，方才趁电梯上楼，一推门就看见清西雅单独坐在靠窗的一张写字台前面。他愣了一愣，他仿佛和他记忆中的人有点两样。其实统共昨天才认识他，也谈不上回忆的话，时间短，可是相思是长的。他想得太多了，就失了真。现在他所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平凡的少女，头发是黄的，可是深一沉浅一沉，镜头皮的一部分是油腻的栗色。大约她刚吃完了简便的午餐，看见她来，便将一个纸口袋团成一团向字字楼里一抛。她一面和她说话，一面老是不放心嘴唇膏上有没有粘着面包屑，不住地用手帕在嘴角开抹，小心翼翼，又怕把嘴唇膏插到界限之外去。他藏在写字台底下的一双脚，只穿着肉色丝袜，高跟鞋退了下来，因为图舒服。汝良坐在他对面，不是踢着他的鞋，就是踢着了他的脚，仿佛他一个人长着几双脚似的。他觉得烦恼， 但是立刻就责备自己，为什么对他感到不满呢？因为他当着人脱鞋，一天到晚坐在打字机跟前，脚也该坐麻了，不怪他要松散松散。他是个血肉之躯的人，不是他所做的虚无缥缈的梦。他身上的玫瑰紫绒线衫是心跳的绒线衫，他看见他的心跳，他觉得他的心跳。他决定从今以后不用英文同他谈话，他的发音不够好，不能给他一个恶劣的印象。等他学会了德文，他学会了中文，那时候再畅谈吧。目前只能借着教科书上的对白。马是比牛贵吗？羊比狗有用，新的比旧的好看，老鼠是比较小的，苍蝇还要小，鸟和苍蝇是飞的，鸟比人快，光线比什么都快，比光线再快的东西是没有的了。太阳比什么都热，比太阳再热的东西是没有的了。十二月是最冷的一月，都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，就可惜不能曲曲表达出它的意思。明天会晴吗？也许会晴的。今天晚上会下雨吗？也许会下雨的。绘画书的作者没有一个不是上了年纪的人，慎重地啰嗦。您抽烟吗？不大抽。您喝酒吗？不天天喝。您不爱打牌吗？不爱。我最不爱赌钱。您爱打猎吗？喜欢。我最喜欢运动。念，念书，小说是不念，看，看报，戏是不看，听，听话，坏话是不听。乳娘整日把这些话颠来倒去，东拼西凑，只是无法造成一点柔情的暗示。清晰雅却不像他一般的为教科书圈住了，他的中文虽然不行，抱定宗旨，不怕难为情，也只管信着嘴说去，缺乏谈话的资料，他便告诉他关于他家里的情形。他母亲是在郊的寡妇，老普沙维芝是他继父的姓，他还有个妹妹叫莉莉亚，他继父也在洋行里做事，薪水不够养活一家人，所以境况很窘。他的词汇有限，造句执着，因此他的话往往是最生硬的，不加润色的现实。有一天，他提起他妹妹来，莉莉亚是很发愁。乳娘问道，为什么呢？清晰雅道，因为结婚。乳娘愕然道，莉莉亚已经结了婚了？清晰雅道，不，因为她还没有。在上海有很少的好俄国人，英国人、美国人也少，现在没有了，德国人只能结婚德国人。乳娘默然，半晌方道，可是莉莉亚还小呢，她用不着发愁。清晰雅微微耸了耸肩道，是的，她还小。乳娘现在比较懂得清晰雅了，她并不愿意懂得她，因为懂得她之后，她的梦做不成了。有时候他们上完了课，还有多余的时间，他邀他出去吃午饭， 和他一同进餐是很平淡的事。最紧张的一刹那还是付账的时候，因为他不大确实知道该给多少小账。有时候他买一盒点心带来，他把书摊开了当碟子，碎糖与胡桃屑撒在书上，他毫不介意地就那样合上了书。他不喜欢他这种邋遢脾气，可是他竭力地使自己视若无睹。他单捡他身上较诗意的部分去注意，去回味。他知道他爱的不是清晰雅，他是为恋爱而恋爱。他在德文字典上查到了爱与结婚，他背地里学会了说：清晰雅，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没有说出口来，可是那两句话永远在他舌头尖上，一个不留神难保不吐露那致命的话。致命，致的是他自己的命，这个他也明白。冒失的婚姻很可以毁了他的一生，然而仅仅想着也是够兴奋的。他听到了这话，无论他是否答应还是不答应，一样的也要感到兴奋。若是他答应了，他家里必定要掀起惊天动地的大风潮。虽然他一向是无足轻重的一个人，春天来了，就连教科书上也说，春天是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。有一天傍晚，因为微雨，他没有骑自行车，搭电车从学校里回家。在车上，他又翻阅那本成日不离身的德文教科书。书上说，我每天早上5点钟起来，然后穿衣洗脸，洗完了脸之后散一会儿步，散步回来就吃饭，然后看报，然后工作，午后4点钟停止工作去运动，每天大概6点钟洗澡，7点钟吃晚饭，晚上去看朋友，顶晚是10点钟睡觉，好好的休息，第二天再好好的工作。最标准的一天，穿衣服洗脸是为了个人的体面，看报吸收政府的宣传是为国家尽责任，工作是为家庭尽责任，看朋友是课外活动，也是算分数的，吃饭、散步、运动、睡觉是为了要维持工作效率，洗澡似乎是多余的。有太太的人大约是看在太太面上吧，这张时间表看似理想化，其实呢，大多数成家立业的人虽不能照办，也都还不离谱。鲁良知道他对于他父亲的谴责，就也是因为他老人家对于体面方面不甚注意，儿子就有权利干涉他，上头自然还有太太，还有社会，教科书上就有这样的话。怎么这样慢呢？怎么这样急促呢？叫你去，为什么不去？叫你来，为什么不就来？你为什么打人家？你为什么骂人家？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为什么不照我们的样子做？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规矩？为了什么缘故这么不正当？于是教科书上又有微弱的申诉。 我想现在出去两个钟头，成吗？我想今天早回去一会儿，成吗？于是教科书又苍然告诫自己，不论什么事，总不可以大意，不论什么事，总不能称自己的心意的。汝良将手按在书上，一抬头，正看见细雨的车窗外，电影广告牌上偌大的三个字，自由魂。以后汝良就一直发着愣，电车摇耸当当从马赫路驶到艾文义路，艾文义路有两棵杨柳，正抽着交织的金丝叶，灰色粉墙，湿着半截子。雨停了，黄昏的天烟润辽阔，年轻人的天是没有边的，年轻人的心飞到远处去，可是人的胆子到底小，世界这么大，他必得找点网罗牵绊。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，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，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避免固定的生活，也不中用。孤独的人有他们自己的泥沼，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，知识一开，初发现他们的自由是件稀罕的东西，便守不住它了。就因为自由是可珍贵的，它仿佛烫手似的，自由的人到处磕头礼拜，求人家收下他的自由。汝良第一次见到这一层，他立刻把向庆西雅求婚的念头断了，他愿意再年轻几年，他不能再跟他学德文了，那太危险。他预备了一席话向他解释。那天中午，他照例到他办公室里去，门一开，他恰巧戴着帽子，夹着皮包走出来，险些与他撞个满怀。清西雅哦了一声，将手按在嘴上道，你瞧我这记性，要打电话告诉你别来的，心里乱乱的就给忘了。今儿我打算趁吃中饭的时候出去买点东西，我们休息一天吧。汝良陪他走了出来，他到附近的服装店里看了几件睡衣、晨衣、拖鞋，打听打听价格。咖啡馆橱窗里陈设着一只三层结婚蛋糕，标价1500。他停住脚看看，咬了一回指甲，又往前走去。走了一段路，向汝良笑道，你知道我要结婚了？汝良只是望着他，说不出话来。清西雅笑道，说恭喜你。汝良只是望着他，心里也不知道是如释重负，还是单纯的惶骇。清西雅笑道，恭喜，书上明明有的，忘了吗？汝良微笑道，恭喜恭喜。清西雅道，洋行里的事，夜校里的事，我都辞掉了，我们的书也只好搁一搁，以后。汝良忙道，那当然，以后再说吧。清西雅道，反正你知道我的电话号码。汝良道，那是你母亲家里，你们结婚之后住在什么地方？庆西雅很迅速地道，他搬到我们家来住，暂时的，现在房子真不容易找。汝良点头道是。他们走过一家商店， 手窗上涂了大半截绿漆。沁西雅笔直向前看着，他所熟悉的侧影反衬在那强烈的戏剧化的绿色背景上，异常明晰，仿佛脸上有点红，可是没有喜色。汝良道：“告诉我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”沁西雅的清浅的大眼睛里藏不住一点心事，他带着自卫的戒备的神气答道：“他在工部局警察所里做事，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的。”汝良道：“他是俄国人？”沁西雅点点头。汝良笑道：“她一定很漂亮。”沁西雅微笑道：“很漂亮，结婚那天你可以看见她，你一定要来的。”仿佛那是世上最自然的事，一个年轻漂亮的俄国下级巡官，从小和她在一起的。可是汝良知道，如果她有较好的机会的话，她绝不会嫁给他。汝良自己已经是够傻的，为恋爱而恋爱，难道他所爱的女人竟做下了更为不可挽回的事吗？为结婚而结婚。他久久没有收到请帖，以为他准是忘了给他寄来，然而毕竟是寄来了，在六月底，为什么耽搁了这些时？是经济上的困难，还是他拿不定主意？他决定去吃他的喜酒，吃得酩酊大醉。他没有想到没有酒吃，俄国礼拜堂的尖头圆顶在似雾非雾的牛毛细雨中，像玻璃缸里触沁着的淡青的蒜头。礼拜堂里人不多，可是充满了雨天的皮鞋臭。神甫身上披着平筋缎子台毯一样的长衣，长发齐肩，飘飘然和金黄的胡须连在一起，汗不停地淌，须发兜底一层层湿出来。他是个高大俊美的俄国人，但是因为贪杯的缘故，脸上发红而浮肿，是个酒徒，而且是被女人宠坏了的。他瞌睡得睁不开眼睛来。站在神甫身边的是唱诗班领袖，长相与打扮都跟神甫相仿佛，只是身材矮小，喉咙却大，激烈的言唱带叫，脑门子上真得长汗直流，热得把头发也剥光了。圣坛后面悄悄走出一个香火来，手持托盘，是麻而黑的中国人，僧女的黑袍下露出白竹布裤子，赤脚穿着鞋，也留着一头乌油油的长发，人字是披在两颊上，像个鬼，不是聊斋上的鬼，是异种里的白蚂蚁钻出钻进的鬼。他先送了交杯酒出来，又送出两只黄冕，亲友中预先选定了两个长大的男子，高高举住了黄冕，与新郎新娘的头维持着寸许的距离。在那阴暗有气味的礼拜堂里，神甫继续诵经，唱诗班继续唱歌。新郎似乎局促不安，他是个浮躁的黄头发小伙子，虽然有个古典型的直鼻子，看上去没有多大出息。他草草地只穿了一套加长半旧 白色西装，新娘却穿着浓重的白缎子礼服。乳娘身旁的两个老太太，一个说新娘的礼服是租来的，一个坚持说是借来的，交头接耳辩了半天。乳娘不能不钦佩清西雅，因而钦佩一切的女人。整个的结婚典礼中，只有清西雅一个人是美丽的，她仿佛是下了决心要为她自己制造一点美丽的回忆。她捧着白蜡烛，虔诚地低着头，脸的上半部在帐纱的影子里，脸的下半部在烛火的影子里，遥遥的光与影中现出他那微茫苍白的笑。他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新嫁娘应有的神秘与尊严的空气。虽然神谱无精打采，虽然香火出奇的肮脏，虽然新郎不耐烦，虽然他的礼服是租来的或是借来的，他一辈子就只这么一天，总得有点值得一记的，留到老年时去追想。乳娘一阵心酸，眼睛潮了。礼仪完毕之后，男女老少一涌上前，挨次和新郎新娘接吻，然后就散了。只有少数的亲族被邀到他们家去参加茶会。乳娘远远站着愣了一回，她不能够吻他，握手也不行，她怕他会掉下泪来，她就这样溜走了。两个月后，清西雅打电话给他，托他替他找个小事，教英文、德文、俄文或是打字。因为家里呆着闷得慌，他知道他是钱不够用。再隔了些时，他有个同学要补习英文，他打电话通知清西雅，可是他病了，病得很厉害。他踌躇了一天一夜，还是决定冒昧地上门去看他一次。明知道他们不会让一个生人进他的卧室房去的，不过尽他这点心罢了。凑巧那天只有他妹妹莉蒂亚在家，一个散漫随便的姑娘，长得像跟他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，就是发酵粉放多了，发得东倒西歪，不及他整齐。莉蒂亚领他到他房里去，说道，是伤寒症，医生昨天说难关已经过去了，显是显的。他床头的小橱上放着他和他丈夫的双人照，因为拍的是正面，看不出她丈夫那古典美的直鼻子。屋子里有俄国人的气味。清西雅在枕头上两眼似睁非睁，蒙蒙地看过来，对于世上一切的抹拭，使她的淡蓝的眼睛变为没有颜色的。她闭上眼偏过头去，她的下巴与景象瘦到极点，像蜜枣吸得光剩下核，核上只沾着一点毛毛的肉衣子，可是它的侧影还在，没大改。乳娘画得熟极而流的，从额角到下巴那条线。乳娘从此不在梳头上画小人了，他的书现在总是很干净。